弟兄姐妹早，大卫的踪迹是我们探讨圣经中大卫的一个系列。我们的荧幕好像还没出来是吧？大卫的踪迹是我们探讨的一个系列。为什么要探讨这个系列？因为他的故事仍然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或许让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当事情进展不顺利的时候，你将如何处理？比如说，为工作祷告却没有得到，为婚姻祷告却没有一点踪迹，为大选的结束、社会回归平静祷告，社会却仍然动荡，教会依旧伤痕累累，为家人的信主得救祷告，家人却仍然不感兴趣，为家人的病祈求得医治，却仍然不见起色。你祷告再祷告，但是神似乎对您说不，那么你会怎么做？圣经中不是说的很清楚吗？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不是应该有某种因果关系吗？而我们觉得我自己做对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正确，神不就应该有正面的回应吗？然而你的梦想没有实现，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之下看起来他们似乎永远不可能实现，实际上似乎其他人的梦想都实现了，他们的祷告都蒙应允了，但是我们的祷告却完全落空，甚至有时候看起来神实际上将您的祷告、您的梦想赐给了别人，而你却好像一直在碰钉子。我们当中可能今天有人就身处在这种情况之下，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您怎么办？您做什么？这其实就是大卫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所处的光景。今天让我们来谈谈梦碎之时寻得盼望。梦碎之时寻得盼望，故事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请注意，撒母耳记第七章可能不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样为人所熟悉，但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实际上是整本圣经当中最重要章节之一。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是为这个弥赛亚的到来奠定了犹太教甚至基督教传统的舞台。在这一章中所发生的一切很明显地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而我相信这同样的也可能会改变您的生命。因为当神否决您的祈祷的时候，你明白这里的教导可能会改变您处理的方式。在过去的信息当中，我们一直看到大卫的生活简直就像处在一片漆黑的长夜里面，他因着要逃避扫罗的追杀而东奔西窜，然后因着扫罗战死沙场，大卫被一再追杀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大卫呢也登上了王位，首先在希伯伦称王，然后呢，他 他接管了耶路撒冷，并且迁都在那里。他甚至将约柜也带进了耶路撒冷，并将其建立为一个敬拜的一个场所。因此他非常幸福，他们很高兴，特别是大卫，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这边告诉我们，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他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也就是说，这个皇宫啊，是由香柏木造成的。各位知道哈，香柏木的特点是什么？如果你有一个香柏木的箱子，你里面放的所有的布料，所有的东西，你拿出来的时候闻一闻的话，真的很香，会让人心旷神怡，对吧？同意吗？这实在是非常棒的一个木头。而大卫在这边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他在说什么？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请注意哈，他在这里指的幔子指的是会幕，这是一个安置约柜的帐篷，可以这样讲。请不要忘记了哈，到这个时间点，会幕已经使用了大概400多年了。所以想象一下，这个会幕跟着以色列人一直的移动，跟着以色列人搬来搬去，而且很多时候是处在恶劣的沙漠气候，因此这个会幕可能已经有破损，可能有残缺，枝大的棍子杆子也可能都有弯曲了。所以大卫看了看，他说，那约柜是应该放在比这更漂亮的地方啊。因此他有这个梦想，他想要建造一个荣耀的耶路撒冷圣殿，来取代那个旧的帐篷。这个对大卫来说是意义非凡的，是非常重要的。他是一个有深厚信仰的人，他相信这个甚至可以团结世界各国来敬拜这个独一的真神。从许多方面来看，大卫一生当中所经历的一切都已经怎么慢慢慢慢达到了高峰了。我猜想他大概也认为这是神给他这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就是他的热情，他的梦想，他的人生一个目标。我们可以说这个对大卫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节，拿单就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啊，这个是我们做先知的很多时候就想，哎，这当然是好事情啊，你就去做就对了，没有错。可是你注意到没有，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什么？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然后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听起来我们的神真的很幽默。他说什么？他说，我啥时候做过殿宇啊？我有没有抱怨过什么？我有要你给我建造一个漂亮的香柏木宫殿吗？也就是说，神对大卫说什么？不。神对大卫的梦想说不。请注意哦，这里神说不，不是今年因瘟疫太流行了，不可的不，不是今年不行的不，其实是不要，就是不行的不，永远不要。请注意哦，这一章中经文里面再出现在圣经当中有两个目的。在一个层面上，如果你将大卫的故事看作一系列的山丘低谷，就跟我们一样嘛，在我们人生中也一样，大卫的一生当中也有高峰也有低谷，是吧？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大卫处在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我希望讲清楚了， 高峰。到目前为止，大卫故事当中所有的内容都引进了这一点，都引进了这一点，而接下来的所有内容呢，都可以回溯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没有这个故事，我们无法理解整个大卫的故事。另外呢，我也必须提醒各位，这其实也可以作为整本圣经的山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整本圣经一直引领到这一刻，整个圣经的其余部分一直延伸到包括最后面 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在内的，都不断的要回溯到这一刻。所以如果你我不了解这一章的重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圣经或者是说耶稣基督事工的一个全貌。所以请你注意专注一下，首先呢，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神会否决我们的祷告，为什么神会回应不呢？为什么神对我们所有人每一个祷告不正面的回应应允我们呢？这不是很好吗？然后我们要来看看，当神否决我们的祈祷的时候该怎么办，很重要的。然后看看整本圣经当中这一章，在整本圣经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耶稣，这是我们需要来好好探讨的，好不好？我先我讲清楚了。好，首先呢，为什么神会否决我们的祷告，为什么神会说不？第一呢，因为他有一个比你更大的视野，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视野，神比你我有更具长远见，他拥有更长的视野。我不晓得各位如果有小孩子的话，有时候你带小孩子出去，特别是小孩子坐在那个卡西，坐在那个婴儿车上面的话，他坐在下面还看不到外面。那如果你带他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小孩子，我小儿子的小孩子就这样，坐没多久说到了没有，为什么停下来，为什么转弯，发生什么事情了，哎，到了没有啊？啊，为什么停下来？啊，为什么转弯？哎，我要尿尿。你知道没有？小孩子的车子里面就有一些不容易不安的反应。为什么？因为他坐在车里面，没有看到外面的情况是什么。他没有看到红灯要停下来，他没有看到 stop sign 要停下来，他没有看到要转弯。他只在里面知道，哎，就这样子。他没有我们看在车驾驶座上面可以看到的一些视野。还好是我在开车，还好是大人在开车，所以他不必看。您知道吗？神比你拥有更大的视野。而好消息是他在开我们的车子，他可以看到您的整个未来，他可以看到您整个的过去，他看到的整条您的过去跟未来的人生路。在这里神就证明了这一点。神对拿单说，拿单，你去告诉大卫这些话，我从羊圈中把你召出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是在做对比了，他说大卫，你过去是在管理羊群，那么现在你是在统治整个国家。他说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会和你在一起，我把你面前的所有敌人都除掉了，一切都消失了，现在我必使你得大名，我将使你的名声名远播，好像世上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将为我的以色列民提供一个地方。然后在第十一节结尾，神说，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 必为你建立家室。各位看到没有？他在说什么？他所专注的是在家室，或者是翻译成房子这个词。他说：“大卫，你想给我盖房子吗？”我的回答是不。但是我告诉你，我要为你盖房子，为你建立大卫的家室，尊贵的王朝。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也就是说，等你死的时候啊，要知道哈，大卫看不到过去，我们没有人可以看到过去，甚至看不到明天，是吧？哈，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也就是说，等你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对。这里说，等你死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在这里面谈论的，首先是大卫的一个儿子所罗门，他有神有更大的视野，他可以看到您的未来，他可以看到您过去的生活。因此他可以为您制定最佳的计划。第二点，他有一个更好的计划。我希望各位好好的专注接下来经文。神说，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永远。我会成为他的什么？成为他的父，他将成为我的什么？儿子。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坚立，持续多长的时间？永远坚立。你的国位必坚定多长的时间？直到永远。你看到没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出现。神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持续地说，永远永远永远。在看到这样一个描述以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大卫的王朝并没有永远持续下去啊，实际上他只持续了大概100年左右，就爆发了内战，南北就分裂了。所罗门王也并没有永远统治，大卫的宝座并没有永远的持续下去。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神在说什么？请看看这里的线索。他说什么？他说有一天将有大卫的后代，大卫的后裔，他的宝座将永远持续下去。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表达方式啊，人们会看着他，而不仅仅是说大卫是他的祖先，他们会说神是他的父。这段经文说，他将成为神的儿子，他将永远作王，他将永远统治。我们现在经过这几千年了以后，请问一下，您认为那是谁？我们随后会谈论到这一点，但是请你不要错过这一点。在大卫听到这句话以后，3000年了哈，我们现在在读这段经文。因此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可以通过圣经的一些线索，我们读到大卫每一个后代，我们知道所罗门的一切，我们也知道所罗门建造了荣耀的圣殿，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聪明最有智慧的国王。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我们知道耶稣是大卫的直接后裔，知道耶稣所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那个没有边界的王国，我们都知道。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所理解，但是请注意一下，这两句话就是大卫仅仅所得到的， 神没有告诉他何人、何事、何时又如何。基本上，神就告诉他说：“大卫，不要知道，当你死了以后，一些好事情都会发生，可是你将永远不会看到这一些，因为你将会死去。那么，你的梦想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要否决你的想法，在你的余生当中将永远不会发生，让你看到。请注意哦，神有更好的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需要加以解释。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我需要意识到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呢，我一生当中某些事情是永远无法解释的，我一生当中的某些事情将永远无法解释，我有一生当中有些事情是直到见主面我将永远无法理解的。我希望大家了解这件事情。而你知道吗，神也没有欠你我一个解释。我讲清楚了吗？然后呢，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某些事情将永远不会改变。在这里我们需要一点智慧来看这一点。大卫他可以抱怨，可以跟神争论，可以跺脚，但是神还有另外一个计划，就这么简单。因此这里的问题是，如果神定案的回答是否定的，是不，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问题是，如果事情永远不会得到解释和改变，你我是否还要相信神，信靠神？那我们来看看大卫怎么回答的。下一节，拿单就按这一句一切话照这末世告诉大卫。于是大卫王进去，请不要错过这里的描述，这里说大卫王进去，进到哪里？进到哪里去？从接下来的描述，坐在耶和华面前，我们知道非常有可能是进到会幕，进到那个他想替换的破旧帐篷里，是不是？于是大卫进到会幕那个帐篷里面，坐在耶和华面前。请注意啊，这里坐在耶和华面前所使用的动词，这个坐，这个坐跟第五节这里的居住是完全相同的。就像他在第五节这里所使用的居住一样，就像大卫住在宫殿里一样，这里意味着这个不是有一个仅仅一分钟的祈祷，进到耶和华面前一分钟就开始讲话。他可能走进了这个帐篷，在他说话之前，在神面前坐了很长的时间。就像在诗篇里面三十七篇讲，这边中间讲的一样，大卫很多次在不同的地方所写的，他在神面前默然，在神面前静默，在耶和华面前知道他是神，就只是沉浸在神的能力当中，就只是浸溺在他的帮助、他的同在和他的爱中。大卫就只是坐在那个地方静静的坐一阵子。如果您也能够同样这样做，那么您会发现自己也可以做大卫接下来所做的三件事情。在这边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我讲清楚，这三件事情不会消除您所有的伤害，不会消除你所有的拒绝和苦毒的感觉， 当您祷告碰壁，当您的美梦破碎的时候，我不会说它没有伤害，并不严重，不会的，绝对会有伤害，可能也非常严重。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我要说的是，当您拥有这三种态度，这三种态度可以引导您前进，并带来希望。那么大卫做了哪三件事情呢？第一个是，您想想神赐您的恩典，想想神赐予你的恩典，恩典意味着不配得的恩赐、恩惠，是不是？其想到神赐予你的恩典，就像神赐给你我的救赎，那是一个礼物，不是你我赚到的。实际上，这也包括了您所拥有的一切。你想过没有？您的生命气息，您的存在，你能够呼吸，这代表神的恩典。你我能够活着的每一刻，都是神恩典的礼物，是吧？更不用说神赐给你拥有的任何的居所，你拥有的家庭，你拥有的任何的技能，你拥有的才华，你拥有的想法，甚至这个很棒的教会，对我而言都是神的恩典，都是来自神恩惠的祝福。因此，你为着从他手中得到的礼物感谢神。换一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让一件你无法拥有的事情感到沮丧，想起你所拥有的许多事物。看看大卫怎么说，真的很棒。大卫说，我是谁啊？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您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他说，主啊，你看到我的内心，你看到我暗中的我，你知道我真正的喜爱，你知道我不配得到这一些。然而由于你的应许，然而你的应许和你的旨意，你做了所有这些伟大的事情，不是因为我的表现，不是因为我的意志，这完完全全是您的应许、您的旨意、您的恩典。并且他说，并且你已经将这些事向你的仆人显明了。然后请注意这一点，千万不要错过。他说，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所听见的，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除你以外再无神。他为什么这样说？大卫说，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这是什么意思？让我来解释一下，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啊。在大卫那个时代，一个国王想要从他的神那里得到一些东西的话，非常典型的，他会为那个神建造一座庙宇啊。这个其实在台湾呢，拜拜的很多人是这样子，你要得到好处，你要拜拜，你要像我父亲以前一样，一个相信拜一个，他一天到晚就往那个庙里面拿钱去做那些东西，因为他想要得到那祝福，很一样的，一样的。可是在这里啊，耶和华对大卫说什么？我不会让你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但是我仍然会祝福你，我仍然会以你无法想象的方式祝福你。很不一样，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大卫说，我们甚至从未听过另外一个像你这样的神，其他的神子根本不会这样做的，不会的。请你容许我再说一次，在大卫那个时代的次序是，你为那你的神做某些事情，然后你的神就会来祝福你。其实我刚才讲过了，即使在现今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人仍然倾向于拥抱这种想法，甚至很多基督徒也是会有这种想法。 但是耶和华神说，我不会那样做，我不会那样做。其实各位注意，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就说过了，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换一句话说，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我们信仰的主要不是在于你为神做了什么，我们信仰的中心不是在于你为神做了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就像大卫一样，意识到神为你所做的一切。我希望讲清楚了，以感恩不已的心静默在神面前，然后我们去做出神为我们预备我们可以行出来的一些行善，是出于感恩而不是出于义务。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意识到神已经赐给我们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所能够给予的东西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得到的是何等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可能从我们身上涌流出那些不一样的慷慨那些恩赐。所以当事情没有按照你自己所想的方式发展的时候，要想到神的赐福。但是坦白说了哈，这其实不太难，这其实不太难啊。但是接下来两个可能就比较困难一点。大卫做了第二件事情，为神的否决感谢神，为神的否决感谢神。你为着神的否决权感谢神，你能够做到吗？大卫说，耶和华，我是你的仆人，神啊，你是神，我不是。我想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常常讲，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们，他是神，我不是，他是神，我不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的，他是神，我不是。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是神，这个就是大卫这边所做的。神啊，你是神，我只是你的仆人，你是神，我不是。因此求你按着你应许成就的，成就任何你想让我和我家人得到的东西。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神通常以三种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第一种，有时候呢，神就应允我们的祈求，我相信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回应，是不是？但是有时候呢，神要我们等等，我们可能就不太喜欢这种回应了。第三种呢，有时候神就说不，神否决了我们的请求，我一点都不喜欢这种回应，我相信您大概也不会喜欢。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圣经当中充满了神说不的例子，不仅仅是对那些愚蠢的想法，不仅仅是对那些妄求说不，甚至对一个很好很美的梦想也说不。注意到没有，比如说摩西祷告神，神啊，我可以进到应许之地吗？神说什么？不。就像耶稣在客西马里面祈求神，神啊，父神啊，求你把这杯离开我，这意味着说他要面对死亡。神说什么？不。使徒保罗，你注意到没有，他说他身上有一根刺啊，就某种身体上的一个疾病了，他三次祈求神把这刺挪去，神说什么？不。大卫注意到没有，大卫在这边的心愿是什么？是祈求神让他能够建造一个圣殿，他想这会吸引所有的国家来敬拜神，这好不好？好，这不是很棒很好吗？可是神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你想一想， 如果神对摩西、对大卫、对耶稣、对保罗都说不，那么我相信神应该也会有时候对我们说不，同意吗？因此你我必须学会为此感谢神。我盼望我们学习这一点，让我们能够学习做到。实际上请你回想一下哈，请你回想一下，你会不会说，回想过去我真的很感谢神，在当时没有应允我那个时候的祈求，没有应允我当时的祷告，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没有？我们当中不少有没有想过很高兴当时没有跟你的初恋结婚的，有没有？还好当时没跟他结婚，不然他今天不知道怎么办了。不如跟他结婚了，我今天就没有这么好的伴侣了，是不是？还有当初没有应我们在生活上一些祷告，否则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健康，绝对不会像这样子这么好，是不是？各位看到没有？请你注意，当神说这个字，很可能是神赐给你最棒最伟大的礼物，请你记住这一点。当神说不这个字，很可能是神赐给您最棒最伟大的礼物。神是个好父亲，有时候好父母就是会对子女说不。你的4岁的孩子要跟你要一把刀，你会给他吗？你8岁的儿子要跟你要一辆车子，你会给他吗？是不是？有时候神就是这样子，是个好父亲，不是一个好事，不会带给你祝福，不会让你免受伤害。因此我们要学会将神的不看为是神要我们转方向，而不是拒绝我们的表示。我们要学会将神的不是要我们转方向，而不是拒绝我们的表示。请注意哦，请你不要太执着于自己梦想，请你不要太执着于自己想要的梦想，以至于呢，你错过了神真正要赐给你真正的好的梦想。我讲清楚了没有？不要太执着于自己想要的梦想，以至于你错过了神要赐给您的真正美好的梦想。大卫在这边说什么？神啊，我愿意接受任何东西，你想要给我的东西。那么这就引进了第三点，将您的未来交给神，将你的未来交托给神，安舒放松在神的怀抱当中，信靠他。大卫说，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你是否知道，无论现在生活当中你真的面对了什么事情，正发生什么事情，神仍然向你应许在你的未来会有美好的事情。然后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句话，最后这一句改变人生的真理，他的祷告。大卫说，因为你曾经这样应许，愿你仆人的家因你的赐福永远蒙福。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哈，你看到这里的智慧没有？他的意思是什么？有了神灵的赐福，我就是蒙福的。有了神灵的赐福，我就是蒙福的。他将神的赐福看为真正的福，他将神的赐福就是看真正的福。也就是说，选择蒙神所赐给你的福为蒙福，选择接受神所赐给你的福为蒙福。就像有人说的，幸福并非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是想到你已经得到的东西。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关注这一点，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眼目放在这个地方，为此感恩。 很重要的。现在正如我所说的，神对大卫这个应许成为圣经的主要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如果您不了解这一点，你真的就无法理解圣经，无法整个旧约新约的圣经。因为大卫的王朝真的并没有持续很久，大卫之家成为一个统一的以色列君王国家以后，在这个事件发生不到一个世纪就结束了，就没有了。但是从一开始，人们就把这个应许看作是一个持续的承诺，他们认定有一天会有一个大卫的后裔来履行神给大卫的这个应许。而几乎在旧约圣经当中，每一个先知都围绕了在这个应许。比如说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一个预言，像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而这个期待期望就越来越大，就越来越大，就越来越大。那么人们的梦想的这个大卫的这个后裔的来到就一直梦想着。他们甚至有一个就像诗篇一样的一个描述，他们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什么宝座上？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因此他们真的是等不及这个人会出现，他们等不及有一天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会出现。然后有一天，在大卫一千年以后，几乎恰好差不多一千年以后，有一个天使出现在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年轻女孩面前。天使说，好消息，你将要生一个孩子，但我告诉你这个婴孩的信息，他要伟大，称什么？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这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所看到的。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而且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我们可以看到天使在这边只是将撒母耳记下七章中神对大卫的应许的意义描绘出来，而玛利亚就跟其他人分享了这一点，其他的人就开始相信耶稣，围绕在耶稣的兴奋也开始增长。经过耶稣基督传扬出去，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一步一步的就增长起来了。好，直到有一天他被一大批的人高喊着，何善哪、何善哪、归于大卫的子孙，蜂拥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期待这个人就是那个弥赛亚，那个最终要按照一千年前神应许恢复王国的人，那个最终要把外邦的欺压者踢出去的人。所以他们祷告，他们祈求，神啊，答应我们的祈祷。而神却对这个他们心中认定的美梦说不。神允许罗马的压迫者处死耶稣，因为神有更大的视野，因为神有更好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卫打败了非利士人，但是借着他的牺牲， 耶稣击倒了死亡和罪恶。大卫建立了耶路撒冷，但耶稣将建立新耶路撒冷。这是圣经当中对更新恢复统一天地的一种称呼。大卫为以色列带来了和平，耶稣有一天将恢复全人类的和平。圣经说那一天耶稣要从他永恒的宝座上宣布，我耶稣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是的，神有一个非常宏伟的计划，他的计划意味着要将您生活当中所听到所有的不当中，感受到所有的痛苦当中恢复过来，将所有的伤心、所有的失望、所有的挫败感当中恢复过来。这个是神在所有的否定之外最终肯定的回答。因此在我们结束今天的信息的时候，让我们很真实的、很实际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病毒仍然肆虐，这个社会仍然动荡不安，甚至我们所爱的人疾病缠身、卧病在床之际，甚至可能就要失去的时候，我毫不怀疑许多人感到非常的挫败，我最少感到很挫败。你感觉神给你的答案、给祷告回应是不，是否定的。我相信神今天对你说的是，就像他对大卫说的，您还会相信我吗？你还会相信我吗？你相信你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吗？你相信你生命乐章中的最后一章还没有完成吗？你相信你的未来会有其他美好的福气吗？你相信即使你为这个国家、为这个领导人的祷告，神的回应并不你所想象的，你还会相信神能够掌管一切吗？即使你为一个小弟兄祷告，祈求神医治他，但是神却要把他接走了，你还会相信神吗？你还会相信、信靠神吗？你还会知道神在这件事情上仍然是掌权的，仍然有他的心意吗？你仍然相信神会在这一切上带出美好吗？我盼望我们今天听到神所要给我们他的心意。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当我们的祷告、我们呼求一再的献到你的台前，我们期待的是你应允我们祷告，我们期待社会能够平静，我们期待我们所爱的人能够恢复健康，能够活活泼泼的跳在我们面前。但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期待、我们的祷告落空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我们真的很难。但是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这个信息来提醒我们，你有你的心意，你有你的眼见，你看到我们所不能看到的，即使这些环境是让我们很不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你是掌权的，我们仍然相信你有美好的计划，我们仍然相信你能够让一件 在人看来不好的事情成为一个美好。天父，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愿意相信你。但愿主你真的是赐福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主让我们在这个关卡上能够跳开，能够跳出来，不要这些让这些来捆绑我们，以至于我们没办法经历到你的大能。主啊，不要让我们执着于我们自己所认定是对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到你是神，我不是，你能够知道一切，我不明白，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一点点，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主啊，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体贴的体会到你的心肠，让我们能够知道，让我们也能够相信，让我们也能够信靠你掌管一切。你要在每一件事情上彰显出你的荣美，彰显出你的心意。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名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